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宣教的主，我们这时候打开你自己的话，借助你的话，我们明白你的心意，以致教会能够遵行，使到你的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。但愿今天早上我们听的讲的都一同在你面前蒙恩，如此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五月通常都是我们教会的宣教月，相信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宣教月的目的到底是这样，是为了什么吗？不懂大家知道吗？我们教会从30年前，大概每一年的五月就是我们的宣教月，历常都是，历年来都是如此。目的是什么？五月之所以是宣教月，是原因最大的原因，就是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去参加宣教，那么使到人人能够有机会参与宣教，那么成为一个人人宣教的教会。如果你这一生还没有出去参加过宣教的，牧师在这里劝勉你，那么希望你有机会离开你的老窝，就是你住的地方，那么到主所指示我们的地方去为主工作的人，使到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间宣教的教会。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门徒与宣教。我们3月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派出第一支的短宣队去，那么下个礼拜我们也有另外2支短宣队要去宣教，6月我们还有一次另外一队。今年总共我们会派遣8队的短宣队到西马宣教但是如果你还没有报名，现在还是有机会的。好吗？但呢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什么是宣教？宣教到底是什么？这让我想起耶稣基督对群众讲论这个约翰所说的，他说你们出去旷野，出去旷野是看什么呢？是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或者是你们去旷野是看什么呢？是看这个身穿这个华丽衣裳的人吗？他们不在旷野，他们是在皇宫的里面。耶稣说你们出去是看什么？当然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里面不是讲宣教，但是我想同样的原理是，我们出去宣教是做什么？哎呀，有人说宣教去旅行一下顺势一起去旅行，宣教过后可以吃不同民族的美食。我们到底出去是为了什么？我们出去宣教乃是参与上帝一个伟大的工作，就是要展示荣耀的上帝，他的那种恩典，他的救赎给世人看，在那里要建立一个敬拜上帝的教会，然后那么使这些信徒能够成为主的门徒，这个就是宣教。今天我想我要借助这个使徒行传8章来跟大家思考一个宣教的教会，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，或者是它的特质到底是哪里。那么按照我的大纲，我们讲第一点要跟大家所思考的是，宣教的教会是具备受苦的一种的心智。在教会历史上有一句非常著名的一句名言，是由初期教父特土良所说的，大家都知道特土良曾经讲过，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，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教会之所以成立，是由许多的信徒牺牲了他们自己的性命而成立的。根据21世纪的统计，从耶稣基督开始一直到今天，大概2000年来，基督教总共面对了56次很严重的这个殉道的这个事件，56次。那么36次呢，是这一次的那个所谓的事件呢，这个逼迫事件，基督教 的殉道者死了大概10万人次这么多，36次，还有8次的这个殉道的这个事件呢，死了50万人次这么多，另外12次的殉道事件呢，总共死了100万人次这么多。这正应验了特土良所说的，基督徒的血是教会增长的种子。基督徒的血是教会增长的种子。我之所以与大家分享这一句话，乃是它跟使徒行传第8章的这个信息是相吻合的，是相一致的。请大家看8章第1节，这边讲说斯提凡被害，扫罗也欣然同意，从那天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受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所有的人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。短短的这一节经文出现了3个令我们感到痛心的事情。那3个，第一个就是著名的斯提凡被害了，第二呢是什么呢？第二我们看到说教会就受到迫害，另外呢就是信徒被逼的离开他们的家园四散过去出去。还有8章第3节，这里也说，他说扫罗却残害教会，住家进去，连男带女的下把他们下到监里面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教会的发展或者宣教事工的展开，竟然是从什么？从教会受逼迫而开始的。斯提凡的被害成为耶路撒冷教会整体教会受害受逼迫的一个先兆。我们相信是同样一批人干的，这些人逼迫了杀害了斯提凡，他们照样开始来逼迫教会。这是使徒行传第一次用这个迫害这个字，这里这个字迫害的意思就是因着这个信仰的缘故而攻击其他的人，就是说因着宗教的缘故用暴力的行为来攻击别人。还有呢，这边所讲的保罗说他残害教会，这个残害这个字呢，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那种兽性的那种残酷，就好像一只野猪这样把整个葡萄园给弄坏的，或者是一只野兽这样无理的来这个攻击这个所谓人类。我们看到说当时初期教会的信徒因为持守了他们的信仰，不可避免的他们就受到迫害，还有呢甚至受到残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这与我们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，对吗？我们只是在知识上知道教会历史面对很多的迫害，但是我们只是在资讯上知道这一点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同感深受这件事情。我们今天去宣教或者是传福音，我们有没有受到迫害啊？有没有？没有啦。我想不要讲迫害啊，就是连住的地方简陋一点都不行。我记得在1997年，我到缅甸拉素去宣教，那次的时候不懂吃到什么错的地方，拉肚子很痛，我就跟人讲说有没有茅厕？我用茅厕，不是用厕所。茅厕真的是茅厕哦，他就带我去那边，然后我去到那边，左边是鸡寮，右边是猪寮，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呢，蹲在半个小时都拉不出，因为猪寮鸡寮的味道啊，都已经比你这个更惨，哪里拉得出？但是我想，我刚刚3月才跟短宣对去短宣，然后去我们住宿的一个旅店。在那边住的时候，一进去旅店的时候有点点阴暗哦，有人讲形容叫阴暗。然后就有一次就开了那个垃圾桶，哎呀，里面都已经有好多的东西丢垃圾丢在里面，McDonald's 的什么什么什么都有啦，哇，臭得不得了，盖住。然后结果呢，我就 complain 了，牧师 complain， 我们住的地方不好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越来越舒适的生活，我们以前可以那样，现在不可以了。 不要讲到迫害，连我们的住宿我们都投诉，哎，住得不好，下一次要住得好一点点，啊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在想，我们不是假装要去受苦，但是我们必须什么？有一颗受苦的心智，这样我们才能够走向宣教。如果我们发现这段的经文里面，在这段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说，哎，奇怪的，教会受逼迫的时候，圣经很清楚的讲说，使徒们依然留在耶路撒冷，哎，他们留在耶路撒冷，他们没有出逃，他们没有受到迫害。还有呢，那些虔诚在为这个尸体反收尸的人呢，就是把他埋葬的人，他们也相安无事。哎，为什么这两种人都没有事情，其他的信徒要四散呢？而原来在当时耶路撒冷有两种的基督徒，一种呢就是在本地的或者是在耶路撒冷做基督徒的，他们仍然是持守什么旧约的律法，他们还是一样守律法，他们就是这些使徒们代表，你看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他们都是守律法的，所以他们没有事情。另外一组人呢，另外一种的基督徒，他们是什么？他们就好像是斯提凡的代表，斯提凡是他们的代表，他们是讲什么希腊话的这个犹太人，他们敢于批评犹太教，过着一种不同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，结果呢，这一群人就受到迫害。这里我并不是说使徒们妥协了，不是，不敢挑战你那些坚守律法主义的犹太人。其实如果大家看到彼得在讲到 领三千人五千人信主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的那篇讲章的里面，其实他也是抨击这些犹太人，什么说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杀害耶稣基督的元凶，是他们杀害了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虽然他是这样讲，但是他什么没有被人家丢石头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他是本地人，他是本地人，而斯提凡是外地来的，是从外地来的犹太人，但是他是讲希腊话的，因此呢，那些外地来的基督徒就首当其冲的被受到逼迫。所以在我们看到说，当时的教会有两种的基督徒，一种是本地的，继续在本地里面来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另外一些是被什么？被逼分散到世界各地，就是所谓的撒玛利亚，那么一直到犹太这个十地级去传扬主的福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的生活是非常安逸的，我们与其他的国家或者社会来说是相对的稳定，宗教上也是非常的和谐的，但是我们不可以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。我想如果有一天信仰基督会受到逼迫，你会怎么样？如果有一天在新加坡信仰基督会受到逼迫，我们将会怎么样呢？我们看到说保罗最后在罗马被斩首，我们看到彼得最后呢倒钉十字架，我们看到还有呢这个雅各呢被人家拉到这个屋顶上推下去而惨死，过后这个约翰呢被流放到巴摩海岛，他是最好命的一个。当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放弃我们的信仰？我们看到当时的初期教会的弟兄姐妹们，他们没有放弃耶稣的信仰，反而更坚定的来为主做见证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如果我们要成为一间宣教的教会，受苦的心智是不可以少的，且我们要不断的来思考初期教会的模式，宣教模式，那么以及培养这样的心态，这样的一种心态。第二，我们要看的是宣教的教会传扬基督的福音，面对这个逼迫，我们看到使徒们就放弃了他们的信仰传福音吗？没有， 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们在第四第五节，八章第四第五节那边说，那些分散的人经过各地传扬福音真道，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宣讲基督，这阵其实他这样的宣讲福音，这阵应验了耶稣基督所说的话，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什么呢？可是圣灵必要降临在你们的身上，你们就必领受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基做我的见证人。施提反的死，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，就已经产生了教会受逼迫的一个先兆。但是施提反的死呢，我们看到说，结果却让福音能够向撒玛利亚传开。在上帝的眼光来看，这些都是在他的计划的里面，让福音传到地极去。我想腓力就是这一群人的代表，他将福音传到地极。其实腓力是谁呢？腓力其实就是跟施提反一样，是被选为教会器中执事中的一位。那么我们看到说，在上帝的管理之下呢，腓力就这位被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所拒绝的这个人，被逼迫的人，是他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，不是彼得，不是这些使徒，而是什么？而是腓力。可能有人讲说，为什么腓力传福音给撒玛利亚人，他们才会听呢？哦，原来他们也知道腓力是受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所逼迫的，撒玛利亚人其实也受到犹太人的歧视的。哦，大家都受到歧视，讲话会比较容易一点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事是我们所能够理解，他们能够感同身受。我们是被逼迫下来的，我们在这里也是受他们逼迫的啊，大概是同一个鼻孔出气啊，就好讲话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结果呢，他们就是什么？他就有机会向这些撒玛利亚人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腓力传福音和彼得传福音、传讲基督是同样的一件事情。他们所传讲的同样是耶稣基督的生平，耶稣基督的神迹奇事，耶稣基督怎么样在人的手下受害，然后呢被钉十字架，死了埋葬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讲的都是一样的。过后呢，他就显给门徒看，使徒看，以他教导他们大概40天之久，过后他升天，那么坐在上帝的右边，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。这个就是腓力所传讲的基督。那么我们看到说，圣经所说的，这里说腓力传讲基督，他说这个基督在原文上是一个定冠词，就是 the， 英文就是 the， 定冠词的意思就是这一位，我所传讲的基督就是这一位。这一位是谁？这一位就是弥赛亚。所以他讲的就是弥赛亚。原来耶稣基督，耶稣就是基督。如果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没有基督，那么我们讲说，我们这传的福音就失了，失去了它的意义。基督乃是福音的中心，没有基督就没有福音。我在想，今天我们在接触人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跟人家有机会谈天哦，我们天南地北聊一回，聊来聊去，但是内容都没有基督这两个字，都没有耶稣这两个字出现在我们的口里面。我们什么都聊，就是不聊耶稣。耶稣不是我们聊话的聊的这个中心。我想我们要学习出席教会的这个门徒，他们动不动就是传福音，似乎不传福音不可以。在他们的血液的里面的流着的是什么？传福音的种子，就是传福音的那种心智。耶稣基督常常挂在他们的嘴边。我有一位好朋友，他常常跟我说，我常跟他 line， 他常说，林牧师，你每一次讲话三句不离本行。我说当然了，我是牧师，我不讲圣经，不讲耶稣，我讲什么？我没有得讲啊。 我讲其他的我都输你们，对吗？讲耶稣我可能会赢一点，讲神学我应该还很不错，讲其他的，讲 account， 讲 IT， 讲 AI， 我都听你们讲。但是不管聊天聊聊聊，总是要聊上属灵的事情，聊上耶稣基督。我想我们应该是这样，所以我们看到，请大家，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你看八章第五节、八章十二节、八章三十五节、八章四十节，我们来念给大家听。八章第五节，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宣讲基督。八章十二节说，等到腓力向他们传了上帝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。八章三十五节，腓力就开口，从这段经文开始向他传讲耶稣。八章四十节，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了腓力，他走遍各城传讲福音，直到撒玛利亚。我们看到说，腓力到哪里都宣讲福音。摩根这样说，摩根说，腓力宣讲基督，宣讲这个字，希腊文是 charizo 的意思就是先锋式的宣讲。意思他是宣告，直接告诉你耶稣就是世人的救主，没有商量的余地，那个是一种宣告 charizo 的一种的意思。然后他讲说，当他讲说这个腓力传讲上帝国的福音的时候，他所说的是一个 euangelizo， 这个 euangelizo 的意思是什么？是把这个带来了一个好的消息给他们。所以腓力在撒玛利亚这样的宣告，那么同时也带来一个好的一个消息，以致我们看到整个撒玛利亚城的人都听从了他的这个福音，相信了耶稣基督。所以因此呢，腓力就成为了兴起整个撒玛利亚福音运动的中心人物。如果大家有记得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第八节，路加怎么样称呼这个腓力？大家知道路加称腓力是什么？传福音的腓力，竟然这样称呼他。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第八节，他说这个人是谁？他们进了一个传福音的腓力的家庭的里面，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。腓力他的特征是什么？就是传福音。所以今天不懂有没有人这样称呼我们，传福音的基甸，传福音的精华，传福音的美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人这样称呼我们？哎，这是一个殊荣来的，对吗？基甸牧师，传福音的基甸。哎，我想我们应该成为这样。路加称腓力是这样传福音的人。是的，我们要效法腓力，就如保罗所说的，无论时机是否适合，我们都要常做准备传讲基督。因此我盼望，当我们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，我们就要应该常常有机会先讲这个福音，那么在我们自己的时间的里面抓紧机会来讲耶稣，什么时候都可以。我在想，特别是我们做德士或者做 Grab 的时候是最佳的机会，大家对不对？那么他跑不掉，你也躲不开，两个人傻傻坐在这个车的里面，然后我们就怎么样打开天窗说亮话，对吗？是不是要打开天窗说亮话？这打开天窗把上帝的话告诉他，他跑不掉，你也避不开，所以总是要讲一下，不管怎么样多难为情都要讲一下，对不对？我想这是我们所说的。而且呢，我们也不应该选择对象，只要我们有机会，我们就像腓力一样，他到撒玛利亚向撒玛利亚人讲福音。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，是歧视他们的，但是呢，腓力却把福音传给他们。因此我们传福音也不应该选择 对象，而是要突破，因为福音是突破各种的文化背景或者各样的藩篱，让我们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人。我个人的感受是，我们在三月到了这个西马做宣教的时候，所到的地方是戒毒所，面对的人是戒毒的人。我心想，哎，跟他们这些人传福音有什么？他们这些都是顽固的分子，需要向他们传福音。但是我心中的感受，哎，其实这些人我们不可以歧视他们，甚至有时候我面对他们的时候，觉得他们是非常的可爱的。当然啦，我也知道吸毒的人呢，是很可恶的，很可恶的，也很做东西也是很可怕的。当他们在犯罪的时候，但是当他坐在我的面前的时候，我想这一群人正是需要福音。他们就像耶稣所说的，就好像羊流离失所，心中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他们的人生没有方向。他们这个时候正是需要人向他宣讲基督。一间宣讲这个基督的教会必须是常常这样进行的。我们不能够说啊，我们要去短宣的时候我们才来预备，我们才来去受训练三次四次啊，觉得哎呀很麻烦。不是的，我们在平日的时候就要用四个属灵定律，或者是无字天书也好，或者福音桥，用各样的方法向人来宣讲耶稣，这样我们才不会什么书到用时方恨少。当你要出去宣教的时候，你说啊，牧师我没有受训练我不行，我们在平常的时间的里面就应该这样做。容我再说，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去，正好是应验耶稣基督在升天前所讲的这个预言，要将福音传到犹太各地以及撒玛利亚。但是实现这个计划的不是教会或者信徒，是按照耶稣基督的这个预言所讲的，不是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是的。教会安于现状，他们没有想到要出去，他们不是因为耶稣讲了这句话他们照着去做，不是的。他们是怎么样？他们是因为受到逼迫才过出去的。所以呢，不是教会主动的去做宣教工作，而是上帝一手在策划这件事情，教会反而是被动的。但是我们今天应该从被动中成为一个主动的，来完成上帝的心意。我想这一点也大大的提醒了我自己，提醒了我们，宣教的工作绝对少不了圣灵，宣教的工作绝对少不了圣灵。很多时候我们很想计划这个计划那个，这固然是对的，也固然是好的，也是重要的，但是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要顺从，或者是要敏感于圣灵的感动。大家看到圣灵感动腓力，他就下到撒玛利亚去把福音传给整个撒玛利亚城的人。那么圣灵再一次感动，如果我们看第八章下面的时候，圣灵感动他什么？告诉他说，起来向南走，那么往从耶路撒冷下到加沙的路上去，那条路是旷野。哎，圣灵感动他，引导他去旷野。旷野做什么？今天我们就圣灵感动我们去旷野。旷野是什么？旷野什么人都没有哦。那条路是什么？到那里干什么？如果今天我们宣教小组告诉我们提议到旷野去，我看可能会给他丢石头，干嘛去旷野？没事干是吧？你为什么要去？但是就是圣灵这样的感动，以致他到那里去的时候，遇到一个这个伊索比亚的这个太监，很出名很有权力的太监，把福音传给他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到福音就从此传到非洲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当宣教月来临之际，我们教会要再次做好准备，具有受苦的心智，还有那个传耶稣传讲基督的这种心智， 以致我们才能够回应主在这时候可能要给予我们的呼召。而为主受苦以及传福音的结果，请大家看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，就是污鬼就被赶出去，病人得医治，撒玛利亚虔诚的人就充满了喜乐。我们说教会受到逼迫，说明了什么？上帝的宣教有了更广阔的进展。愿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迎接我们的这个宣教业，那么来迎接所谓的宣教的使命，使恩泽堂成为一间宣教的教会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教会历史，借着你自己的话，特别是使徒行传，看到教会的产生，教会的传福音，主啊，这都是你一手的计划，因为你就是那位宣教的主，你要将主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一句话应验了，而且现在已经应验了，因为福音已经从耶路撒冷传到了地极。主啊，我们现在是手中借棒的人，帮助我们继续做初期教会的使徒们所做的工作，以致我们有一天能够面对我们的主的时候，你告诉我们说，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到我这里来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愿你引导，愿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的人心当中做感动引导的工作。我们交托你，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